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嚼果子。这是一个访谈性的节目，我们探讨晚熟世代年轻人会经历的成长与挑战。我是主持人花生糖，很开心又到空中与大家相会。目前我们嚼果子、走到了婚姻路上这个主题。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与我关系相当紧密的夫妻档哦，我们欢迎鸡排跟真奶。
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要特别说，非常荣幸邀请到他们呢，因为认识他们的夫妻的朋友，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哈、就是说，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夫妻界的楷模哦，因为我身边呢有很多男性。的友人呢都会以鸡排作为这个丈夫的典范哦，真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夫妻只要出现呢，就会看到他们都是很恩爱的，但是他们不是很肉麻的那一种哦，就是是那种琴瑟和鸣。因为他们两位刚好都在敬拜团服侍，一位就是弹琴，一位是竹领这样子。那我们来请他们两位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鸡排，我现在50出头岁，工作了差不多20几年，现在在教书，在国中里面担任老师。我国中就接触了信仰，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老师影响我走入这个信仰，所以我现在在教职里面也试着能够有机会来把我的信仰能够分享出来。
嗯，就能够影响下一代的学生哈。那你们结婚多久了？
今年21年。
哇，那请我们的真奶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真奶，我是鸡排的老婆。我是大学的时候信主的，大一应该也有20-30年了。
哇，对，两位信主都很久齁。那原来为什么要叫鸡排跟真奶呢？因为真奶对他们两位有一个很深厚的含义，我们要不要请你们来跟大家分享看看？
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已经是老师，我也在国中任教，鸡排他还在研究所念书，所以我常常会在下班之后就拿着一些宵夜啊、零食啊，还有一杯真奶，就去他的研究室去看他，去约会。对，然后就随着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有立下一个约定，就是当我们喝到100杯真奶的时候，我们就来讨论进入婚姻，就是要讨论要结婚这样。
然后刚听那个鸡排说，你们还把你们每喝的一杯真奶的杯子都留下来，是不是？
因为以前的杯子是塑胶的嘛，对，然后我们没有做回收，我们就会把它叠起来。那因为它有每一杯都有不同的图案，
对，
所以我们就一直累积到100杯，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婚姻。
哇，所以是真的说到有做到哎，是不是？
对，那时候他如果惹我不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要丢掉几个杯子。然后如果
从属
感情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天喝2杯这样。
哇，真的感觉很甜蜜哦。那我想了解一下，是说那你们两位当时候是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带青少年，那带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有不同的搭配嘛。那真奶他就刚好也进到教会，然后也进入青少年的服事。所以我们就一起搭配，所以我们是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认识的。
那你们当时候在青少年的服侍里面，你们一直都互动很密切，还是其实不太熟？
其实应该不是很熟，毕竟我们不是认识很久。那在搭配过程当中，都是我们今天可能是你跟这个弟兄搭配，那可能下一次是你跟这个姐妹搭配，所以我们的搭配不是固定的，因为辅导其实是来来去去，所以真奶就是刚好跟我配搭。那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真奶这个姐妹很特别，跟其他的辅导不太一样。跟我在搭配过程当中，我有一种可以很放心的感觉。那是一开始认识的感受。
对
对，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真奶，那你那时候对鸡排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后来你为什么会决定想跟他交往？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感情， 然后但是结束之后呢，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希望我的对象能够有怎样的特质。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去想，后来我就是归纳出我希望的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我希望他是很爱神的，然后第二个是他可以跟我同心服侍神，不管我做什么或者是他做什么，我们两个都是可以一起配搭的。然后第三个是我希望他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是很好的。后来在跟鸡排一起配搭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发现，诶，刚好之前我祷告的这些特质啊，在他的身上都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可以合适交往的对象。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是如果我要跟这个人交往，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我预备要进入婚姻的对象。
其实在基督徒的恋爱或者是婚姻的过程当中，通常会比较谨慎一点去考虑另一半，可能比较跟现在的素食爱情观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就是不是说谈恋爱归谈恋爱，然后结婚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是我们通常会把它视作一个准备结婚的过程这样子。那我觉得听起来你们在之前交往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就相处得很好，都不太会有摩擦吗？
一开始会有暧昧期嘛，对，但是我觉得我是那一种犹豫不定型的，不确定型的，所以当我跟真乃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在那个好像有互相喜欢的过程，但是我又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那真乃他就问我说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希望是能够清楚的，但是我那时候就很犹豫不定。
对，
那真乃就跟我说，那我们谢谢再联络。
就是其实刚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性格差别，就是真乃会个性是比较喜欢讲清楚说明白，对不对？然后也比较果决一点，然后鸡排的话就是会考虑再三这样子，然后会稍微比较不敢下决定这样。所以听起来他们两位夫妻的那个互动是比较互补的。那我们刚刚听到是说，两位结婚20周年，他们在结婚20周年有去做一个特别的行程，在我们疫情解封过后嘛，然后就听到他们到北海道开着露营车，带着孩子全家一起去露营14天。哇，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酷我们来请他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
因为我们家很喜欢出游，很喜欢出去旅行。我们的孩子现在有一对双胞胎，8岁8岁，然后还有一个弟弟6岁。那我在疫情结束之后，因为我们有3年没有出国，
对，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是不是今年就是可以出去玩。那每一次在规划这种行程的时候，我会先看好点，然后就询问他的意见。那本来我们去年的暑假是想要去东南亚，想要找一个海岛度假，然后后来我就偶然的机会看到很多人在某一个粉丝群里面就在讨论开露营车然后在北海道旅行。我觉得这是我很梦寐以求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用整理行李，所有的东西都在车子上，然后晚上睡觉也在车子上，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用去收行李箱，
对，
然后就车子开到哪里就可以睡到哪里。而且日本的晚上可以休息的休息站是很方便很多很普遍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那我就跟他讲，然后但是因为预算比我原本规划的会超过，那我就问他说，这个预算你可不可以接受。然后他后来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刚好想要去庆祝20周年嘛，所以他就觉得人生中不是这么常会遇到这么好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就讨论决定
就给他花下去
了。对。
那这一次你们中间露营的过程14天不是天天都睡在车上对不对？
前面有几天是搭帐篷，然后后面有几天是睡饭店睡民宿，就中间大概有9天8夜。
那也是很多天呢，吼。
对，
那车子都是鸡排在开吗？
对，都是我在开。
请鸡排分享一下，你觉得这10几天来你们大家开车24小时都在一起，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在北海道我的印象是风景宜人，然后很凉爽，但是我觉得去年去的时候 就很热，所以蚊虫很多，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克服那边的蚊虫，那边的蚊虫特别的凶，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前两天都被咬了十几二十个包，然后后来又有发烧，小孩子晚上哭闹，开车不是特别的难，反而是我们要生活在里面，面对很多的突如其来的发生的事情，
对，
我们要如何去应变，那我觉得这真的很考验到我跟珍乃的关系，
对，
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面对不同的突发状况可以迎刃而解，
嗯，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可能是有些人就是可能一点点有一点争吵啊，这样可能那个旅游就会变成有一些遗憾，
对
对啊，我觉得我们即便面对很多的突如其来的状况，我们都还是能够很开心的去面对，我觉得这个行程是很棒的行程，虽然有一点小小小插曲，但是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去解决这样子。
嗯，你们会推荐听众朋友未来也来试试看这样的行程吗？
会啊，因为我们自己去过以后就会想说，哎，是不是下一次可以改在东京啊，或者是日本的其他的城市，甚至到欧洲啊，到纽西兰啊，然后去开露营车旅行。
哇，所以会变成跟露营一样，好像是会上瘾，对不对？就是听起来真的好像很吸引人，因为真的我们每次出国都是要每天在那边整理行李，然后要换饭店啊，要赶时间啊，齁，那因为又是自助旅行又是自驾，好像真的所有的时间地点都由自己来掌控，齁，但是相对来说也还好有珍乃，是他是很会规划行程的人。周围的朋友认识他们都知道，他们其实是感情非常好，然后很少吵架的夫妻档。那我们真的也很想要从他们身上听听看，他们夫妻相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维持那个和谐，然后在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小冲突，那是怎么样化解的呢？
我们结婚二十年，那我们有算过大概冲突不超过五次。
哇，真的很厉害。
我们知道身边的人可能一个礼拜就超过五次，
对，
那我们二十年也差不多不超过五次。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开始会需要去慢慢的认识对方，然后更认识自己，然后找到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点，然后再去把它解决。当解决以后就有点像两个齿轮要转，那转动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个磨合期，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过程当中加一点油，它就会越来越顺畅。我们两个人一开始会有一点摩擦，我是属于比较慢的，那珍乃他是属于快的，而且他想要讲清楚，但是我又犹豫不决，那这就会一开始成为我们的冲突。那例如说我是敬拜团的，我要选歌，我就慢慢选慢慢选慢慢选，选到要练团的前一天还在选，那他就会很有压力，因为他是诗琴，他就会觉得那你
没有给我时间练习，
你没有给我时间练习啊。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慢慢的我要提早我的进度，就选歌就要提早早一点。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因为快慢然后造成了一些冲突，那我就一开始我们也是因为一快慢会有一些磨合期，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很省，从小就很省，我国中高中去合作社从来没有买过东西，六年。那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去买东西逛了一圈，我才会买十块的一杯饮料，然后喝完。所以我是一个不太花钱的人。那珍乃他是一个可能在一开始的收入跟使用金钱的上面可能跟我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可以请他分享一下。
我以前还没跟他交往之前，因为我大学毕业就有工作嘛，然后那时候的月收入应该是跟同年纪的人相比是比较稳定的，对，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月光族，这个月一号领到薪水就要去缴上个月的信用卡的卡费，
对，
然后几乎就会缴完这样，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金钱价值的使用是很混乱的，对，所以后来开始跟他交往以后，我们两个就慢慢的调整，他就变得比较 大方，舍得花钱，
对，
然后我也慢慢调整我的用钱，知道说要去节制，买该买而不是想要买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单身跟后来结婚的用钱思考模式也要做调整，对不对？因为不再是一个人嘛，你必须考虑到整个家庭的收支，然后要考虑到对方这样子。那但是虽然我知道鸡排非常的节俭，可是他对朋友又非常的大方哦，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分享看看？
就是好像人家说什么叫有应功，类似这样，就是
有求必应。
对，所以认识我的朋友，他们只要一开口，我大概十个有九个都很快的不会拒绝。那我很热心，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我很省，但是我却对别人很大方。
对，
我想这对真奶来说，他一定是看在眼里。那后来有人就开始不是找我帮忙，是找我借钱。
对，
然后可能一开始借了两三万，然后客人后来借到十几万、几十万。
哇，那真的是大数目。
对，然后那这个后来就成为我们的冲突的一个点。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开始是有点难拿捏。我是因为帮助别人，就造成自己的婚姻的困难跟冲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停下来去思考，你要怎么帮助别人，然后又不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这要很有智慧了，因为我们不是很有钱的人。
嗯，
那我们真的都是对人可能掏心掏肺，
对，
那还掏钱，
对
对。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不影响夫妻的关系，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门蛮大的学问。那我觉得我们因为这样的冲突过后，然后我觉得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也更认识自己。哎，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可能要有一个界限，
对，要有限度的，
对，限度。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可能不是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而是说我跟真奶可以先跟他分享说，哎，有谁有怎样的需要，那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
先沟通啦，对不
对？
对，
先沟通啊，我们可以怎样去帮助他们，不一定都是钱。
嗯哼哼，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后来因为冲突过后，然后我们学到的功课。那两个人关系要走得长远，那一定是需要不断的去磨，
对，
去调整。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请真奶分享一下，你对于他那一段时间跟他的冲突跟争吵，你后来是你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就像我先生说的，我们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有很大的争执，他脾气很好，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不喜欢冲突的人，所以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在这二十年当中，比较大的冲突好像都是跟他把钱借出去有关系。那最严重的一次呢，是我觉得我没有被尊重到，就是他可能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方跟他说他有紧急的需要，然后他就把大笔的钱借出去，完全没有经过跟我讨论的机会。然后我就是被告知说，啊，我今天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当下我的感觉就是我没有被尊重，
对，
所以我很生气，很受伤，很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跟这个人讲话，因为这种事情是重复出现的。 对，所以我们在聊说，哎，这件事情我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平复，我就跟他说我大概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哇，这么久哦。
对，可是表面上我们还是维持很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关系不好。
对，
那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对他有没有消化的情绪。
嗯哼，
那我也不会一直把这件事情去拿来跟他吵。
嗯，
可是我会去，比如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会跟神抱怨 complain 说，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过去，我还是很受伤。
对，
那后来真正让我比较释怀的点是，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看到别的优点。
嗯哼，
他很爱家人的这个优点，让我打从心底里面，我就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是他可以这么爱我的家人。
对，
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好，我愿意完全的放下那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后来其实也很多次的跟我表达 抱歉遗憾、嗯、或者是他下次不会再这样、
嗯嗯、
会跟我讨论、嗯、
对
对，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形、
嗯、
然后再加上我说我看到他的优点，我觉得我才慢慢放下。
嗯，所以这也是透过跟神祷告，然后跟他说话，就是慢慢去厘清自己心里看重的是什么。哦，
嗯，
那刚刚就是有听到两位说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姐姐，然后还有一个6岁的弟弟。那、嗯、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双胞胎是你们求很久才求来的儿女吗？这一段求子之路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想说也听听看你们的分享。
我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也算年轻，那我们就想说一开始不要那么快有孩子，
是，
但是过了差不多半年一年好像两年一两年，那我们觉得是不是就开始就不避孕嘛。
嗯哼，
但后来发现奇怪好像很不容易受孕，那我们就开始走上求子之路。
呵呵，
那这样跌跌撞撞也差不多快10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难过的过程，因为很失望。对，那我们曾经一度就说啊，我们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因为那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就在想说啊，我们去认养好了。你现在有那么多孩子孤儿，他们是没有父母没有爱的，那我们两个又很有爱，那我们就去认养吧。那但是我们就觉得好像上帝的应许不只是说认养这个点，而是说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说神会给我们一对双胞胎。
哇，
那我们好像抓住这个应许、嗯、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努力，
4次的人工加3次的试管，
总共7次、嗯、然后这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很期待然后到后面是怎么样，这个部分可以请郑来跟我们分享看看。
我觉得10年的等待当然不是很容易用3言2语可以讲完，
对，
就是每一次去做试管或者是人工的时候都是满怀期待，但是后来等了一个月发现又落空的时候就会很难过、
嗯、
就会陷入那个低潮，
对，
然后一直循环一直循环这样子。在最后一次要去做手术之前，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已经被磨到啊，就是就交给神啦、
嗯、
就不管有没有，但是我们相信是会有的，因为就像刚刚我先说曾经有牧者为我们祷告说我们会有一对双胞胎，
对，
那我们就一直抓着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做试管的第一次就成功了，可是着床的只有一个，
嗯，
然后但是在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子宫外孕、
嗯、
就失败了、
嗯、
后来我也跟神祷告说上帝啊，这可能真的不是你要给我的双胞胎、
嗯、哼，
那很难过，但是后来又调整心情，最后一次我们就真的就是交给神，就觉得上帝就是好像每一次不管是做任何的疗程，我们都觉得那个每一个过程啊其实都要神掌权，不是人或者是医学多厉害多么的顺利就可以成功，其实都是神的手在里面安排，所以我们就相信上帝你来工作你来掌权。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小组同工的聚会，然后我们那时候的牧者就为我们祷告，他其实并不知道我们两个有去做疗程、
嗯、
对，然后就请所有的同工都围绕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快快的能够有孩子。然后那一天我就觉得当下很感动，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晓得我们已经去做试管了，然后结果那一次就成功了。
嗯，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后来3个弟弟他是自然受孕的，对不对、
嗯、
对，这也是在你们意料之外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说要有3个孩子，
哇，
但是、嗯、怀老三的时候其实双胞胎姐姐才1岁多，
对，
就还很小、
嗯、
我们是打算再过一阵子要可能再去做一样的手术，
是，
对，但没有想到上帝就给我们很丰盛的产业，让我们3胎是自然而然 就有的。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 也很激励人心，就是不管现在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正在面临求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放下那个心中的执念哦，把这一切都交给神，那我们相信神会替你做最好的安排这样子。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请鸡排跟真乃夫妻看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说的呢。
我想对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点，就是我们生命不管在哪个阶段都要能够改变。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成不变的时候，就是会变成固执，
对，
坚持不调整。
嗯，
因为神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然后我们可以改变。那我最常听到人家就是说，你啊，结婚啊，一定要嫁给一个活的人，因为活的人会改变。除了死人才不会改变嘛。所以我想给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生命要能够改变，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改变，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改变，然后进入婚姻也要能够改变，
对，
然后面对不同的困难我要能够有改变的机会，因为当你有弹性有调整的机会的时候，生命才会有出路，生命才会在困难当中能够找到改变的可能性。那我们无时无刻都要让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
就是
成为家人的祝福。
对，改变也是代表一种成长啦，不是说我们一直待在原地然后祷告就会有，
是，
对，有改变。
是的，
对，而是自己真的要踏出去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那我们真乃有没有要跟听众分享的呢？
我觉得在婚姻的路上啊，难免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争执，但是鼓励大家能够去看对方的优点。每一个人，我相信神造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跟缺点。当你跟他冲突的时候，你只会一直看到他哪里做的对不起你，或者是他的缺点，
对，
你会无形当中一直去放大，然后只有看到他不对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提醒自己要去看对方的优点，他其实有很多优点是吸引人的，他是神所创造美好的样式，对，在他的优点上面来看见你们婚姻里面的希望跟生命。
我想每一对夫妻都有他们相处之道，就是都有不同的相处方式。那不管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都希望我们今天透过鸡排跟真乃的访谈能够对你们有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来跟大家说声拜拜。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